它的必性很重，是种感性的菩萨。一些菩萨他侧重于智慧，所以这八种这十种因缘呢，就是围绕着必智二德。第一种，令佛从故，跟令父母恩故，令师长恩故，包括令师祖恩故了，还有这个令众生恩故，包括令正法久住，这个是从他的这个悲德，他有慈悲心啊，去从悲德去发起这样一个菩提心。那这个地方讲到了军中几年忏悔业障，包括求生净土了，这个是从他的智德去发起这样一个菩提心。这个菩萨行者呢，他看到了这个一切众生都在六道里面轮回啊，轮回，那一切众生呢都是他的这个无量劫来的父母，他为了救度这些父母啊，所以他要发起菩提心啊，要成佛，因为只有成佛了才有力量呢来帮助救度过去世的这些父母啊，包括后面这个讲智德的这些呢，就是他看到佛果啊殊胜，看到了极乐世界的殊胜，所以他升起往生的心。那这个是从智德，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详细去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开始讲这个菩萨戒。那我们这一次讲的这个梵网经菩萨戒呢，我们把它分为了这个六个部分来和大家讲啊，六个部分。我们首先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这个梵网经菩萨戒啊，然后呢对经题加以解释，包括翻译的人，包括他，因为这一部呢它是梵网经当中的一品啊，所以要介绍它的品题，包括要把这部经的分课啊简单的介绍，最后呢正解经文。那么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梵网经戒本。那这部戒本呢，如果照着这个梵本，就是梵文的版本，这部经是有120卷啊，61品。当年呢这个秦王姚兴啊，他发心受持菩萨戒，但是在汉地呢他没有这个戒本，所以鸠摩罗什大师呢他就口诵作梵网经的第10品，就心地品送出来，由他的弟子把它记录下来。但他弟子记录下来以后没多长时间，罗什大师呢就圆寂了。我们知道鸠摩罗什大师他翻译的佛经一半的都是译业的，我们这个弥陀经是他翻译的啊，玄奘大师翻译经典是职业，但是这部梵网经呢心地品罗什大师也是就职业了，就是职业的完全就是印度的那种思维的方式，但到了我们汉地不适应，所以那时候大师他还没有愿色了， 没有把这部经典润色，但他已经圆寂了。那他的弟子就臆造这个第十品的心地品的下句，就给秦王姚信呢传授了菩萨大戒啊，那并且抄写了81部，在世间流通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大藏经当中讲的梵网经啊，其实不是这个梵文的梵网经的全部，它就是指的是这个梵网经菩萨戒心地品，是指的这一品。那这一品呢又分为上下卷，有上卷跟下卷。那上卷呢，这个是对僧者所讲，不是对凡夫讲的啊，是报胜佛、罗舍罗佛啊，在这个华藏世界紫金光明共众呢，对这个清白释迦，包括华光王大智明诸菩萨说的这个十住三十心啊，十地这样一个法门，这个说者受者呢都是圣人啊，是报胜佛跟化胜佛所讲。那下卷呢就是化胜佛释迦佛，释迦佛呢他受持了报胜佛所说的这样一个心地法门，从华藏世界来到娑婆世界施心成佛，在阎浮提树下呢开始的这个十宗十八清戒。那这个十宗十八清戒呢，这个梵网经菩萨戒，它跟华严经是同步，是同步啊。所以在下卷称为是菩萨戒经，就梵网经菩萨戒经。所以我们主要的学习的就是这一品的下卷啊，历代的这些祖师大德他也只注释这一品的下卷。你看我们听台中的祖师智者大师啊，包括先世宗的法身大师了，就专门注释这下卷，因为上卷是为圣人所讲，下卷呢就是给我们这些娑婆世界的发心受持的佛子所讲的。所以我们现在传授的菩萨大戒呢都是臆造心地品的下卷作为版本，所以我们这次讲呢也主要是讲解的这个心地品的下卷。那我们讲到了讲经呢，我们首先看这个题目叫佛说梵网经，先把这个题目简单的介绍。那讲题目呢我们分为两大部分去讲，哪两大部分呢，一个是别题，一个是通题。那别题顾名思义呢就是与其他经典不一样的地方，有别的地方啊，佛说梵网与其他经典啊这个经体不一样的地方，就这四个字。通题呢 与其他经典是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叫经。我们首先看别体，佛说梵文，我们分为三个部分来讲。首先我们看佛，然后呢看说，再看梵文是什么意思，把这三个部分来讲。我们讲到了佛，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我简单的和大众介绍一下。这是印度的梵语。那中国人喜欢好简呢、勤人好简。中国人喜欢简略了，这鸠摩罗什大师讲的，确实是这样的。你看中国人的名字，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最多不超过四个字。这个外国人的名字都很长。那这个佛在印度的梵语叫佛陀也，那为什么没有把它的意思翻译过来呢？因为中国的文字虽然博大精深，但是中国的文字里面没有一个词语可以完全代表佛陀也的意思，所以在翻译佛经有这样一个规定，郑重不凡，所以还称佛陀也，简称就是佛。那如果说一定要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意思的话，那它就又包含了下面所说的三种：知觉、觉他、觉醒圆满。首先我们看什么是知觉，这个是对凡夫不觉而讲。凡夫众生在六道里面轮回，因为他的目光短浅有限，他看不到未来，看不到过去，不知道因果，所以整天在追求种种的欲望，看似在追求快乐，其实这些都是痛苦之因啊！将来还要遭受种种的痛苦。那佛菩萨他明白凡夫所追求的这些都是痛苦之因，所以他自我觉悟，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所以这个叫自觉。那觉他是对于二乘行者而讲，二乘的行者他只自觉，但是他没有去发心度化众生，他是众生看到众生害怕，不愿意去度化，刚强难化，是善戒如牢狱是生死如冤家。那觉满呢，是觉醒圆满，这个是对菩萨而讲。菩萨虽然能够自觉觉他，但是没有究竟圆满，没有彻底。所以这个觉满是对菩萨而讲，只有佛才做到了自觉觉他，觉醒圆满。那我们这个地方呢，是讲的是这个佛呢，是指的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那我们从前面经典里面讲，释迦牟尼佛也是听这个报身佛、罗塞卢佛所宣讲的这样一个心地品，所以这个佛呢，也是指的报身佛，当然也是指的法身、善身呢，都是亦如，所以法身、报身、化身是亦如，所以这个佛报过了善身佛、法身、报身、化身。那我们看这个说，别体当中的说，这个说通悦，喜悦的悦。维大师讲叫悦所怀也。维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讲悦所怀也。 就佛他是一个有福报的人，有智慧的人，用我们现代化来讲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人。那这样的一个名人，如果在世间现在来讲的话，在世间你请他过来还要给他出场费，他愿不愿意来呀？但是从佛他讲经的目的是为了度化众生，只要众生愿意去听，他就很欢喜很喜悦的去讲，因为他说法利益众生，这个是他的本怀，是他的本职工作。只要有众生愿意听，他就很愿意去讲，而且是发自利心的，怀着喜悦心去给大众去讲这个法。所以这个说叫悦所怀也。但我们要知道，通常说法呢，这个佛经啊可以五种人说法。哪五种人？佛、菩萨、听人、乃至于信人、化人，这五种人皆可说法，但是都要得到佛的验证才可以挂名这个佛经。但唯独戒律呢，只有佛才可以说，所以我们在受戒的时候都是佛之五戒，佛之八关斋戒，佛之比丘戒，佛之菩萨戒。戒律只有佛可以制定，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制定戒律。那我们再看梵网，别提你们的梵网。梵网呢是譬喻，这个是指的大梵天网，它的网罗状。这个我们到了寺院里面，大雄宝殿都看到那个床。大梵天王的供地里面就有这个床。这个有很多网孔。那佛陀偈以这个梵网呢，来譬喻修学佛法的大纲。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以58条戒。来譬喻这58条戒。那这个58条戒呢，如果再展开的话，那就是无量的法门。有很多修行法门都包括在里面。虽然有这么多修行的法门，我们要知道放兵有多门，归远无二路，但是它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要让众生导向成佛。所以这个是譬喻。那我们再看通体，讲到的经，佛经的经，这个经呢，梵语叫修多罗，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切经。什么叫切经呢？它有两点意思：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境。就佛经啊，它不管怎么讲，但是决定不能离开佛的本怀去讲，完全要契合佛理。但是讲经不但要契理，而且要契众生的根基。就是说讲经讲了半天，结果底下的人都没听懂，那就是不切记不切记了。所以讲经呢要切理，要切记用种种的方法让众生要明白佛理的本意。那这个经又通这个双人旁的怒经的经。其实这个佛经它就讲的是一种法则，法则就是我们讲的轨则，就是轨道。从起点到终点有一个轨道，那这个轨道就是成佛的大道，我们要沿着这个大道去走，所以佛经就有这方面的意思。那我们通常把这个佛经呢， 这个在佛讲经的时候通常讲，它具备四种意思。贯摄常法，贯就是贯穿诸法之旨趣。这个佛经啊，它情和贯穿意。那摄呢，就是摄化种种根基的众生。那常就指的它是真理，不会随着时间跟空间的改变它发生变化。所以佛经它是永远不会改变。这个不同于世间所讲的真理，前人发现了，后人又推翻了，这个不是真理。所以佛经讲的真理啊，它不会随着时间跟空间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喜欢说怎么把佛经白话，那就没有这个它的意境了。一些人觉得佛陀制定的这些法不适应现在这个时期，那也是不对的。佛讲的这个道理啊，它不会随着科技的发达时间跟空间的改变发生改变，它是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是称为是常。法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法则善是一切诸佛，你要想成佛都要走同样的一条道路这个法就是规则意。那我们把这个呢经题就简单的了解一下，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人体，就翻译这个佛这部佛经的人叫鸠摩罗什大师。那鸠摩罗什大师，我们看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也，这个中国称为秦的是称为秦，这个朝代有三个朝代第一个是秦始皇时期叫嬴秦，然后苻坚当政叫苻秦，后来姚姓当政的叫姚秦。那这部经典呢，它是在姚秦时期，我们前面讲到了是国王姚姓要收持菩萨戒，那罗什大师呢口诵出心地品来给姚姓收持菩萨戒，所以这个是他的翻译时期。善藏这个是法师的这个学位善藏法师，哪善藏？经律论。这个法师很不简单他通晓善藏，对经典经律论这三种这三藏呢他都很精通，所以称为是善藏法师。那法师呢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成为法师，法师有自利利他两种功德，以法自利跟以法利人可以通晓佛法，自我修行，又能给众生讲经说法，这个叫法师所以这个奇密呢是告诉我们这个罗什大师不是普通的人。鸠摩罗什这个人他有神奇的一生从小就特别的聪明聪慧少林老成少林老成后来出家以后呢后来出家以后他就这个非常精通佛法，翻译了很多经典。那罗什大师他曾经这个姚姓就看到他特别聪慧，就劝他了要娶妻生子。但我们大家要知道这过去国王说的话呢底下的人都不敢就是随意的去反驳。后来他就没办法为了弘法了 为了传播这个佛法，他就忍辱负重，就娶妻生子了，那就不能住在寺院里面啊。当时他这种情况，其他的出家人看到了，有一些人就对他很有意见，所以这哪里像一个出家人？后来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啊，他就把所有的出家人召集来开会，然后呢就拿了一碗焚意针，就从嘴巴里面吃进去了，然后从毛孔里面一根一根的把它拔出来了。大家看了以后就很惊讶，叹为观止，知道鸠摩罗什大师不是一般的人。所以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去讲这个罗什大师的这个坏话了。他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那后来罗什大师为了担心后人对他所翻译的经典产生怀疑，罗什大师就跟所有的众生讲，我翻译的这个佛经都是真实不虚啊，如果有半点虚假，我要堕落地狱。如果说全部真实，将来他要留下舍根舍利啊。所以后来罗什大师往生之后呢，就真的留下了舍根舍利。那这个舍利呢，供奉在这甘肃武威有个叫鸠摩罗什寺啊，证明他所说的这个佛法真实不虚。那我们在近代呢，这个苏州灵岩山有一位叫法云法师，这个老法师呢也是也是修行非常好，这个修持诵念法华经，最后呢他往生之后呢也得到了舍根舍利那个舍利呢就像这个金锁一样的，敲起来还有这个金锁的清脆之声这个就证明呢这个修行功夫啊确实非常了得了。鸠摩罗什大师他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这个三大翻译家之一了。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三大翻译佛经的大师，一个是罗什大师，还有一个真谛法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玄奘法师这三位法师呢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佛经翻译家。那这部经是罗什大师呢奉秦王他的这个奉他的诏命去翻译这部经典的，所以叫奉诏业了。那这个是本经的人体。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把昨天的问题呢来和大众继续来学习我们接下来来回答问题了。我看到这些问题呢基本上都是这个很多人都是对受菩萨戒的一些这个生活方面怎么去受持一些生活方面的问题。那么看看这边讲的第三条了，在托管众星共作，有唱歌跳舞，这样算犯戒破戒吗？这个八关斋戒里面不歌舞伎乐，不闻幻听。我们要知道这条戒呢，它是佛于什么戒呢？佛于不淫戒因为载歌载舞让人产生非分之想 特别有一些跳那个什么肚皮舞啊，这个让人产生非分之想啊。所以这条戒律是佛物语不淫戒，但是我们在这个托管众信唱歌跳舞啊，这个我相信不应该跳那种，对吧？作为菩萨呢，给众生带来快乐，这个就是慈悲啊。所以菩萨戒它是心地法了，就强调我们的内心要安住于静静之中，但是表象呢要随缘，要三巧放兵，去给众生带来欢乐。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这个不属于犯戒啊，不属于犯戒。我们再看第四条啊，我信生未赤素，要求我咒意之咒可以吃素，但咒六和咒日呢必须披塔吃荤。如果我受了菩萨戒，能否答应这样的要求？受了菩萨戒以后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就不能再随顺凡夫的自尽，但我们要善巧放病啊，慢慢的去改变它，慢慢的去改变它了。当然一时的随顺啊，一时的随顺也是为了将来能够啊，我们要让他能够断恶修善，能够吃素。在这个菩萨的修学法门里面有一个叫同事色啊，怎样去色化众生，四色六度里面有一个叫同事色。什么叫同事色呢？就是跟众生做一样的事情，在潜移默化的去慢慢的去改变它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啊，但是慢慢的要让他昼六也吃素，再慢慢的呢昼日呢全部吃素，这个你就功德无量了。那我们再看啊，第五条，在六斋日里面是否也要收持八关斋戒？好像这个在菩萨戒里面有这一条，要受持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受持啊，这个功德很殊胜。昨天我们已经和大众讲了八关斋戒的功德啊，你看那个牟尼夫人受持了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这个功德超过了啊，布施利王他把乔沙罗国所有的财宝集中起来供养佛陀的功德。所以受持八关斋戒功德特别的殊胜，一定要去受持。那为什么有如此的殊胜呢？我昨天也讲到了本期史跟病源圣经，它具足了向佛成佛的愿力，具足了对待一切众生都修供养的机缘。那我们从思想上讲，八关斋戒为什么有这样的功德呢？因为它等同于出家功德。八关斋戒这一条，这部戒律呢，它与五戒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不淫戒。五戒是什么？不邪淫。那八关斋戒其他几条啊，不歌舞伎乐，不往幻听，这一条是佛物语不淫戒的。这个不图这个啊，不图这个带花蔓啊，包括图这个香水啊，这些这个也是佛物语不淫戒的。包括不非时时啊，乃至不随告广大权，这些戒律呢都是佛物语不淫戒的。所以受持八关斋戒呢，这功德是非常之殊胜。 等同于错假的功德。所以呢，我们要发心，在六债日啊，要去收持八关斋戒。当然，收持八关斋戒呢，有机缘最好到道场来收持，这个是更加殊胜。脑中常会有邪恶的念头，也能够受菩萨戒吗？这当然最好是受持菩萨戒了。菩萨戒就是对治这个邪恶念头最好的方式啊，因为它是性地戒啊，让我们内心里面不要产生这个邪恶的想法，它就跟我们念佛一样的啊，让你内心里面有清净的念头，慢慢的你这种邪恶的念头就会远离，性清净的这个恶念就会远离了。那请问师父，设菩萨戒可以买马票吗？这个马票是与底下这个投资买股票，这个是一样的，应该是一样的意思吧。这个可以增加人的贪欲性啊，嗔恨性啊。你看投资炒股信息进展，这个整天盯着那个屏幕看了，让自己的心脏病也发了。所以呢，这个学佛的人啊，这个不需要去通过这种方式。其实要知道，你命中有啊，你命中有这个福报啊，不管通过什么正当的合法的途径都可以得到。在六债日，在债日里面有胃痛，能吃吗？我们要知道，我们受戒的时候，你首先不要想到开源啊，你首先不要说，哎呀，我要开源，我不要想到这样的想法。那如果说你实在是有这个胃病，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开源的，可以开源了啊。如果说你要吃药的话，那也是可以开源。那六债日中若有一日不能持戒，这样算犯戒吗？需要补吗？这个一日呢，你要看是什么因缘啊，看是什么因缘呢？如果说为了利益众生，那这个是可以开源。你菩萨要懂得三巧嘛，那需不需要补？我们要知道，你只要持一日的戒，就有一日的功德。补不补，就要看您自己的发心了，看你自己的发心。当我们犯戒时，有人说不用忏悔，只要念佛就可以了，是这样吗？这个从忏悔的最高境界来讲啊，如果说念佛你念的这个啊，能念自心跟所念之佛，通通这个能所念忘啊，达到这种境界，证得这个空的境界，空性的境界，这个时候确实是达到了忏悔的效果了。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达到这种效果，你还需要通过种种的做法忏、取向忏来做忏悔，啊，就是通过这种我们平常啊拜八十八佛或者这个念忏悔偈，通过这些方式来做忏悔。那净土法门只要念佛求生西方，为何还要受菩萨戒？其实我们大家要知道啊，一句佛号念名，它包含的菩萨戒，包含的戒定慧，不但是菩萨戒，包含的戒定慧所有八万四千种法门，三藏十二部典籍都在里面包含的。但是这个是从理上去讲，但从事项上去讲啊，我们还是要持戒念佛，持戒念佛啊。所以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要持好戒律去念佛。 所以受持了菩萨戒以后，你更加有一个标准。因为佛号呢，它包含了一切法门，但是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更加有一个受持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身可业，这样不是更好啊？所以我们持戒念佛啊，这样让我们更加容易顺利求生净土啊。所以我们需要去受持菩萨戒。那请问师父，若药引有酒的成分，受菩萨戒的弟子是否可以服用？这个如果说确实有毛病啊，这个可以是服用的。如果说这个酒的成分啊，对治疗这个病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如果能用其他东西代替的话，尽量用其他东西代替。如果说不能，你在服用的时候呢，要生大惭愧心啊，生大惭愧心呢，事后呢要忏悔。当然，如果是出家人的话，他要白众啊，要向大众去表白啊，自己为了治毛病，要喝这种有酒成分的药。如果说他不向大众表白，自己偷偷的拿个酒瓶在那边喝的话，那这个就犯戒了。但我们在家人啊，这个也要升起大惭愧心跟忏悔心去服用。什么是慢意？在家自修时，师父要披慢意。慢意呢，就是我们居士啊所披戴的忏悔服。所以我们在大慢意的时候，你要念一首偈子啊，善哉解脱佛，深藏礼忏意啊，我今顶戴受，时时常得披。所以你念了以后就有价值力啊，这不是一块普通的布啊，有佛法的价值，就是受持五戒戒法的价值。那在家自修时啊，不一定要戴了，你出来到道场了，这个要披戴要戴。师父一定要在佛堂忏悔，如家里供奉佛像，在自家忏悔可以吗？这个可以的。如果你自家有这个有佛像啊，有佛堂啊，可以在自家忏悔。如果说有因缘能够到道场啊来做忏悔，那更加好了。我们前面讲到了，忏悔佛法僧三宝多具足，这样更加如法了，更加如法。是要在一月、三月、五月持常斋月吗？这个常斋月的正月、五月、九月了，这个在菩萨戒里面讲到了，需要这个持常斋月啊，有这样一个因缘呢，需要去持。那与家人一起吃饭，为了不让家里人起烦恼，可以吃肉饼菜吗？这个可以的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你受戒跟没有受戒，你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受了戒以后啊，你要升起这种惭愧心跟忏悔心啊，要升起惭愧心跟忏悔心。持六斋日时，由于肚子饿，身体发抖，头冒冷汗，可以喝些牛制的有榨的饮料，如麦片。所以你首先，你来这个受持八关斋戒，受持八关斋戒，你首先要想到这个戒力的持戒的功德，持戒的功德，你要想到诸佛菩萨的加持，聆听佛法的护持， 你把你的念头要转变，因为凡夫呢，整天都是考虑自己的肚子，把他的念头呢按住在这个肚子上面，啊，所以说呢，这个有一点点，因为对自己的身体特别执着啊，他就会想到自己的肚子了，饿了怎么办？把身体饿坏了，啊，如果说实在真的是有身体的问题啊，身体健康的问题呢，这是可以开源的，可以开源啊。但是呢，我们既然来发心受持戒律的，一定要把自己的念头按住在法上面。你转移的念头，你就啊，其他的念头就不会那么在意了。啊，受了菩萨戒以后，可以完全不吃六斋日嘛？这个我们是鱼和熊掌，都想得到啊！啊，既要得到佛果的清净功德，受持菩萨戒的清净功德啊，要享受世间的种种的欲望的快乐啊，两者都想得到。我们要知道，做一名菩萨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难舍能舍。如果这一点苦都不能坚持，那你怎么会成佛呢？修学菩萨道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会遇到种种的诱惑跟障碍，你要有强大的愿力啊，所以呢，一定要去把这个戒要吃好。如果不可以，他接着问的，那么与家人一起用餐，可否在那一天不吃？这个犯戒啊，受戒有受戒的功德了。至于你在那一天不吃，这个你这个要看你自己的发心了。看你自己的发型啊。那么再看住单人床算不算高广大床？那这个佛子神床它是有规定的，有一定的规定。如算的话，在没有其他床的情况之下，是否要睡地下？这个也不要这么执着了。比如说你家里面已经啊有一张床不符合这个佛子神床的标准，那也没有必要啊重新去购买。持菩萨戒啊，关键是心态的问题，心态的问题啊。啊，对于八关斋戒来讲，这条戒律呢其实也是服务于这个不淫戒的啊，睡在高广大床上面享受，翻来覆去睡不着，对吧？所以呢，睡这个关键在于心态啊，心态不要去贪念。已受菩萨戒之人，劝其他人受菩萨戒。若其他人犯戒，那么劝者是否有被因果？你劝别人受持菩萨戒，这肯定是有殊胜的功德，那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劝别人成佛。但是你想想，你有没有劝他去犯戒啊？你肯定没有劝他犯戒了，他犯戒是他自己的事情了，跟你没有丝毫的关系了。菩萨戒有几种？其他受菩萨的戒子可以再受防妄尽菩萨戒嘛？我们刚刚讲的，通常的受持菩萨戒，有前面的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四种啊，什么优婆塞菩萨戒啊、虚空藏菩萨戒啊，啊，包括防妄尽啊等等。那其他的菩萨戒的戒子，可不可以再受防妄尽菩萨戒呢？这菩萨就是要广学多闻啊，可以来受持啊。啊，可以来受持梵王经菩萨戒。诵梵王经菩萨戒时， 受其他菩萨戒的戒子，例如阴牢禁的戒子，可以来参加吗？这个你既然是耸戒哦，你耸戒了，来参加的人当然是受了戒，他才能去耸戒。你没有受持这个梵王经菩萨戒，就尽量不要去参加，不要去参加，这样体现出这个耸戒的清净庄严，也体现出受持梵王经菩萨戒的稀有难得殊胜啊。所以你也可以来重新发心受持这个梵王经菩萨戒，你跟这个道场跟大众很有缘，那可以将来一起啊，受持了以后呢，这个啊，受持了以后呢，一起来参加诵戒。那未受菩萨戒的人，是否可以来旁听？这个在梵王经菩萨戒好像38条里面，他讲到了这个诵戒的这个人员，这个若住的次序。啊，信受戒的人信坐，后受戒的人后坐。他好像没有讲这个没有受戒的人坐在什么地方啊。所以呢，由此可见呢，这个没有受菩萨戒的人，还是不要过来旁听，他没有安排这样一个位置了。你去把这个菩萨戒这个戒本去看一下。师父为了慈悲戒，能行止放病和开源吗？那你要放病开源，那就劝导他来受持这个梵王经菩萨戒。正好这一次有机缘了，正好劝导他来受戒。是信受菩萨戒后再慢慢持，还是等持好了再受？这个等你持好了再来受这个戒的话，你不需要去受持这个菩萨戒了，因为你已经成佛了，你都持好了跟佛是一样的，你还要来受持什么菩萨戒啊？正因为你没有持好，所以你要来受持菩萨戒啊，让你对照佛的标准升起惭愧心、忏悔心，对吧？慢慢向佛靠近。如果受了戒又常常犯罪业，是否比不受戒来得大？那这种想法呢，它可能啊受世俗的法力的影响，叫自法犯法罪加一等。但是在佛法里面好像没有这样讲，佛菩萨只讲究因果，因果啊。我们勤密学习了那个持戒的意义的，我们可以看得出，受了戒的人，他就是犯罪了。某种意义上讲啊，比不受戒的人啊，这个罪过要小。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受戒的人，他就是有时候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去犯戒了，但他内心里面啊，很忐忑，很不安。去犯戒，犯了以后呢，他还知道到佛菩萨面前来忏悔。那个没有受戒的人，他可能他怀着没有丝毫惭愧心去做同样的事情，事后了早已忘记了。所以我们大众要知道，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出来，其实你受戒啊，受戒如果如法受戒了，就是有时候不注意破戒了，其实你比那个不受戒的罪业了要小多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啊，那我们一起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
悉
发菩提心。 今此一报身，
今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